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有一位士伯，他在多年前被主接去。他被主接去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他在早晨他起床跪在床前，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被主接去。他在世的日子有90几岁，换句话说，他是在跟我们天上的神在讲话的时候就被主接去。所以他的离去让很多的人都非常非常的羡慕。结果他的女婿在他的追思音乐会上面，他就用了3个英文字来表达他对他岳父的认识。这3个英文字都是 G 开头，一个是 gentleman， 第二个是 godly man， 第三个是 gracious man。 在他的眼中，他的岳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一位长者，在他的眼中，他的岳父是一位对神敬虔的人，他的岳父也是一位对人非常和蔼慷慨体恤别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会像我的士伯一样，也会离开这个世上，也会回到天家。我们每一位都会被人纪念，但是我们被神被人的纪念的结果可能是不太一样，有的是蛮正面的，可是也有的可能那个结果并不是很好。那也许有人说，没有问题，我人生就是潇洒走一回，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过我自己就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不在乎我们的神怎么看我们。在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要用大卫这一位被神怎么看的一个人，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从他的身上来看见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到底他有什么样的特质会被称为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看大卫，我们所读的刚才的这几段圣经里面，我不晓得你我是否也会羡慕大卫是一个被神称为合他心意的人。到底这样的特质是什么？我们是否要学习这样的特质？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对大卫的一生大概都有一些相当的了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对大卫是怎么样的形容，我们请看到屏幕上面有几处的经文，我把它做了一个整理，请看下一页好吗？那边讲到大卫是一个面色红光，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说话合宜，善于弹琴，勇敢战士，是神所拣选的，是上帝与他同在。而且讲到大卫，他是一个悔改认罪的人。弟兄姐妹，这些都是非常的正面，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圣经是很忠实的反映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每一个人物，不是只有这个正面的，还有负面的部分。我们看到圣经上面怎么描写大卫，他是一个奸淫人妻，是一个蓄意谋杀他属下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极负面的描述。我们看见大卫再好，但是大卫他奸淫人妻，他蓄意谋杀他的部属，我相信在今天的法院的判刑可能死缓都没有机会，是唯一的死刑。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神还会称呼还会称赞他，说他是一个在全本圣经里面看到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合我心意的人？这是上帝对大卫他一生的看法。像大卫这样的罪，就像我们刚才这边所写让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合神心意的人呢？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在这里面，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我们要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几段圣经里面，我们要来观察大卫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为今天早晨这段信息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来纪念也来赐福你的道，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学习的榜样，成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学习跟随的根据。主啊，也在这个时候求你来纪念你的仆人，那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个字也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求你让你的仆人也一句也不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大卫他合神心意，是因为他敬畏神。刚才我们先读到的使徒行传的13章22节，那边说主自己为大卫做见证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大卫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的去读，这边是说大卫他怎么样，他要遵行神的旨意，那边不是讲说大卫都遵行神的旨意。假如大卫都遵行神的旨意，按照刚才讲他奸淫人妻，他是蓄意谋杀他的属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弟兄姐妹，要是一种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他是一种所谓主动的态度，他要去遵行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允许也容许我说，我们常常缺少这个要字，我们常常缺少要这个态度。假如大卫是都遵行了神的旨意，才是被神认为合他心意的，我想大卫大概没有机会。有一节圣经我相信弟兄姐妹非常的熟悉，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下半句，凡什么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在这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敬畏是什么？在前，遵行在后。会敬畏就会带出遵行的结果，你会遵行神的话，你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先是敬畏神。我们还有一处经文在诗篇119篇，大卫对神的命令的态度是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延迟。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他是凡事遵行，而且他那个态度是急忙遵行，他没有延迟，他是每一件事情他都要遵行神的旨意，是没有折扣的遵行。这里我们就看到神亲自见证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此在传道书12章13节那边说，我们看到他怎么讲，从他讲到使徒行传13章36节那边讲，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可以说是全本圣经为大卫的一个盖棺论定。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必须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的神充分的尊重我们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可是我们看到神也把原则告诉了我们，比方讲在创世纪，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神告诉亚当说什么？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看到亚当没有遵行，所以亚当他选择的是带出了罪来，那个罪是以至于死，甚至是祸及了你我全人类。我们再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如此，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里面，神一直向以色列人来说明他的心意，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却常常的不遵守神的旨意。有的时候他们顺服神，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悖逆，他们不顺服神。比方说在士师记的那个时代，或者说士师时代，我们相信我们也看到他们一直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离弃神，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以色列人受不了了，他们只好回转来求神，来呼求神，神就为他们再兴起另外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好日子过不了几天，他们老毛病又犯了，他们又离弃神，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在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循环。所以你去读士师记，特别在17章跟21章连续两次都在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是任意而行，以色列人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是不合神心意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成为你我不遵循神旨意的拦阻？是同学，是同侪，还是是同事？他们都这样做，所以我也要这样做，要不然我就被同学、被我的同事有这样的排挤的压力。还是学校的功课、学校的工作的一些压力吗？是家庭因素吗？还是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不要遵循神的旨意。诗篇34篇第9到第10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在那边所谓的要装疯卖傻被赶出去的时候，他居然说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是因为他敬畏神。我们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学习敬畏神，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一个重要属灵的原则。第二个，我们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看到，合神心意的人是在乎神。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17章23到26节，我们看到这个属灵原则，在乎神。这是一段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的历史。年轻的牧羊人大卫跟那个身材高大的战士歌利亚，他们打仗的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位歌利亚，圣经上面描写他有多高呢？他说他的身高是6肘又1虎口，用今天的长度来计算的话，大概是3公尺。我们看2米3的姚明，你是怎么看他？你要再看这一个歌利亚3米，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他？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战士，他出来向以色列的所谓的百姓战士在那边校正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以色列人是惊惶害怕。再加上歌利亚他身上他穿的60公斤的铠甲，腿上有所谓的铜护膝，两个肩膀中还有铜戟，手上还拿了像织布机轴一样粗的枪杆迎面而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不但害怕，圣经上面描写是说24节是逃跑，而且极其害怕。这是以色列人，可是大卫不，大卫不是如此。他不但没有逃跑，他反而问他旁边的人一连3个问题。歌利亚已经连续的向以色列人校正了40天。以色列人除了是扫罗在那边高价的悬赏征召勇士，没有其他的作为，他们就是逃跑害怕。可是我们看到大卫听到了这一连3个关键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有人杀着非利士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吗？此号人物是谁呢？”他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他连续3个问号，这是大卫的反应。大卫他在乎的是以色列神的军队受到羞辱，大卫他在乎的是神自己，而不是他自身的益处。大卫他也不是说他看到歌利亚被杀了以后，他可以怎么样拿扫罗在那边所奖赏的大财成为驸马爷，甚至他全家不要再纳税。他看到的也不是说我们以色列人输了被掳了，我们成为人家的仆人受羞辱，他看到的都不是这些。他看到的是神的名是否受羞辱，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那个意思原来是讲到亵渎神，是讲到藐视神，是讲到讥笑神，也是讲到毁谤神。面对歌利亚的骂阵，大卫的眼光从人受羞辱的眼光转到神受羞辱的角度，只因为他在乎神。我想在座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在我们当中，我想请问弟兄有一个问题：假如有人骂你的妻子，骂你的女朋友，你会怎么反应？随便了，让他们骂了，是这样子吗？我相信大概不会吧。当有人骂你的妻子，骂你的女朋友，你是怎么做呢？你不马上跳出来，对不对？ 你马上跟他变嘛。今天若有人在办公室里面，在学校当中亵渎我们的神，我们是如何反应？我们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就在里面低着头被连续骂了40天，然后默默地走开吗？有人讥笑我们的信仰，我们又如何反应？你在乎吗？我在乎吗？为什么？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在乎的？我再将问题延伸出去，假如我们在乎神，我们是否在乎神所在乎的事情？神在乎我们的家庭是否和谐，神也在乎我们的婚姻是否忠于我们的配偶，神也在乎我们婚前是否有性关系。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对方，也得罪我们自己的身体。神在乎的是我们的服事态度是否忠心，是否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殿中。神更在乎你我是否爱这个教会，我们神在地上的家。我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发生在我自己的教会当中。几年前的一个星期一早晨，我们住在教会旁边的一位长辈，他看到我们教会的大门被那个街头艺术家画得乱七八糟的。我们教会是一个没有墙的教会，教会的门口呢就是停车场，所以谁都可以来停。所以我们这位长辈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了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这执事会主席呢，他下了班以后，他马上就去买油漆，他就到教会里面来粉刷。他也不管那天他要不要跟他的女朋友约会，他也不管那一天他是否还没有吃晚饭肚子饿，他也不管那一天他穿的衣服是新衣服会不会油漆滴到他的身上，他就买了油漆就赶快到教会来粉刷。我怎么知道呢？刚好我打电话找他，我就说某某某，我说其实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等到礼拜六跟教会的总务的同工一起来粉刷？他回了我一句话，让我真的是觉得无地自容。他说：“亮宇叔啊，他这是神的家，哎，怎么可以让神受羞辱呢？他在乎神，他在乎神所在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什么是你我生命中我们最在乎的？我们看到大卫，他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第一个，他敬畏神；第二个，他在乎神；第三个，他相信神。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17章36-37节，我们先看到33节。当扫罗王知道大卫他要请缨上阵，和非利士人在战斗的时候，扫罗是好心，他劝大卫这个17、18岁的孩子，你不要去，因为你年纪太轻。哥利亚是自幼就做战士的，对于大卫来讲，他17、18岁，他毫无面对敌人的一个经验，顶多和动物玩两下，不是吗？而他的对手哥利亚是沙场的老将，经验丰富。以人来看，大卫去面对哥利亚，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是我说哥利亚是狗，是他自己讲的。你去看圣经42节，哥利亚看到大卫拿着杖到他面前，他自己说：“我岂是狗呢？”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却不一样，他却不同于扫罗王，他看到的不是他自己的经验不够，他自己年轻，他看到的是上帝必要出手。刚才我们是否有读过？弟兄姐妹是否还记得？大卫不是说：“我从前将羊羔从狮子从大熊的口中救出来，将狮子打死，所以我也可以打死哥利亚。”不是的，37节里面他说，大卫是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后面的必救我是一个未来的事情，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大卫说耶和华必救我，这是他的信心。他相信 我们的神要救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大卫为什么会相信？你看撒母耳记上16:13那边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耶和华的灵就进到大卫身上，这是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大卫知道不是他能，是在他里面的那位耶和华能。16:7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大卫被神所拣选，神就给大卫一个特别的恩典，这个恩典叫做耶和华的同在。今天你我，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要看到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会有许许多多的挑战横亘在前，但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经历那种不被抛弃的日子。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被丢在那个烈火的窑里面，在丢进去之前，他怎么跟尼布甲尼撒王说呢？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将我们从烈火中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急祸不来。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三个人对神是绝对的相信，相信到一个地步，即便神不搭救，他们还是坚守他们的信仰。所以在但以理书3:25尼布甲尼撒王说，看哪，他看见什么，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他说，那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神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同在，神也与大卫同在，神也与你与我同在。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坚信神必要救他们，大卫也相信神必救他们。今天什么是你跟我所谓狮子的口，熊的爪呢？你我是否也相信我们的神必然救我们脱离吗？大卫给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属灵的原则是相信耶和华必救我，不是我自己能够救我，是耶和华能，不是我能。这是第三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属灵的原则，敬畏神，在乎神，也相信神。第四个属灵原则，我们看到45-49，这里面有两个靠。哥利亚来攻击大卫是靠着刀枪和铜戟，大卫攻击哥利亚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都是靠。但是一个是靠着自己的勇猛威武，靠着自己的办法，另外一个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前面说的相信是一个理念，但是倚靠却是一个实际，是你要去真实面对的，也是我要去真实面对的。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我们对上帝的全知全能，我们有充分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我们若不去倚靠神，仍旧不会有生命实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哥利亚靠的是刀枪跟铜戟，大卫靠的是万军耶和华的名。今天的刀枪跟铜戟，可能是我们的学历，可能是我们的专业，也可能是我们银行的存款，也可能是我们的股票、社会地位、官位，甚至我们的裙带关系，但是这些没有一样是耶和华的名。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甚至一夕之间就化为乌有，不可靠。但是47，大卫说，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的手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要依靠的是要依靠那个真正可以依靠的。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很多的难处，要依靠神吗？大卫在诗篇56他那么说，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个是大卫在极大的难处的时候，他被人抓住的时候，他写了这一篇诗篇。他说他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大卫怎么样呢？诗篇125篇第一节，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当我们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靠神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另外一种是被击倒，甚至开始逃避，自我消沉，就逐渐离开了教会。在你我的生命中，我们是凡事依靠神吗？我最后说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见证就结束。我自己奉献为全职传道人之前，我在从事电脑工作，我自己电脑工作做了30年，所以20多年前当我替台湾的政府工作的时候，我在电脑中心里面做一个小主管。那时候我的老板就要我负责采购一批电脑，数量不多了，只有100多台的桌上型电脑。100多台的桌上型电脑对那些大电脑公司来讲叫做饥饿，你懂意思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是呢，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规格在台湾大概是第一个，所以很多大的电脑公司眼睛就真的很大，他们就看这个东西，假如做成了，将来后面的生意不得了。这个生意或者这个规格是什么？就是拿桌上型的电脑要透过一个闸道叫 gateway 跟大型的电脑 mainframe 要连在一起，所以很多的大电脑公司就来争取。那有一些我自己所认识的朋友都是一些电脑公司的所谓大主管，他们就打电话来，当然我知道我不能够给他任何的帮忙，全部按照游戏规则来做。我也知道当我这样拒绝的时候，我就失去了一个朋友。但是比较麻烦的是什么？我的老板他中意了某一个电脑公司，这对我来讲很头痛。哎呀，他就在我的旁边就左暗示右暗示，那我就在那边装疯卖傻，就装得听不懂。哎呀，只好按采购的规格标准的做法去公正的办理，最后呢被一个 A 牌的电脑公司拿到。当然我老板很不高兴了，因此呢就把电脑公就把我们电脑中心所有的政府主管通通召集在一起，叫我跟他们做简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我就在台上跟我老板就声音频率比较高的对话了。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连厂上的一杯白开水都没有喝，把我老板气的。后来简报完了，我的二老板呢就来跟我讲，他说法办大概是不会了，但是行政处分你逃不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心有不甘，我只是没有买到我老板想要的，我就该如此吗？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的同事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说我不愿意让你的名受羞辱，我说我自己当然也不愿意留下这个污名。当时的情形就好像我的老板像哥利亚一样，他手里面有枪，有铜戟，有处分我的权利。可是呢，我连大卫手上的那个石头我都没有，我只有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只有依靠你，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你的话说征战的胜败全在乎你。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特别的祷告，我说神啊，请我的老板滚蛋。而且我跟老板，我跟神祷告说，神啊，给一个日期，7月1号。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7月1号也过了，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心情当然自然就荡到谷底，我心里想死罪大概可免，活罪难逃。过了一个礼拜，就突然接到通知，下个礼拜一穿西装 因为新老板上任，而且追溯到7月1号生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的祷告，我说：“神啊，我终于知道一点点，什么叫做你的判断何其难测，你的踪迹何其难寻。”新老板上台以后，当然原来处分不可能的事情，还重新把所有的同事重新年度考核重新做，我从原来的20多名一下跳到2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第一次把我的老板给 fire 掉，不是我能，是那一位征战胜败全在他手上的耶和华人，不是吗？我们依靠他。今天我的信息时间没有很长，但是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从今天看到大卫的身上，神怎么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抓到那四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是什么？大卫是怎么样敬畏神。第二个呢？在乎神。第三个呢？相信神。第四个，依靠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为你今天所赐下的话来向你献上感恩。巴不得大卫所留下来的榜样，他敬畏你，他在乎你，他相信你，他也依靠你，成为我们一生跟随你的一个原则。巴不得我们因着这样的原则，我们抓住，我们就可以来享受你自己在我们身上那莫大的恩典，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恳求你，你把这个大卫要的态度赐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寻求。主啊，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我们要一辈子来敬畏你，我们要一辈子来在乎你，我们也相信你，也来跟随你，也来依靠你。主啊，求你自己纪念。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